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一路的带领我们，完成了《使徒行传》，今天是最后一节课了。主啊，也求你能够让，你的这个话语继续的在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一系列的这样的力量和效应，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够时时的回想起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安慰，也成为我们的力量，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以至于让我们行在你的心意当中，讨你的喜悦，主啊，也求你能够激励我们，复兴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属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这条道路上，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求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最后一节课，从头到末了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说的、所听的都能够清楚明白。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早，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很快的又进入到了我们的《使徒行传》的最后一课了哈。好，那在上课之前呢，我们还是在还是照例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那上一节课呢，是保罗第三次的宣教之旅，以及他在耶路撒冷被捕哈。那保罗呢，他。在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经过加拉太、弗吕加，来到了亚细亚的以弗所。在保罗来到之前呢，是亚伯在以弗所传道。啊，不好意思，Jennifer，你看你的这个屏幕，我这边的这个出来了一半是吗？哦，没有，好，谢谢，没有，没有，好，谢谢，啊，不好意思。好，那在保罗来到这个以弗所之前呢，是亚波罗在以弗所传道哈，但他传的呢是约翰的洗礼，他传的是约翰的洗礼，他不知道这个圣灵降临，然后呢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哈，还不是完全的，他所传的不是完全的。那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呢，就将神的道详细的讲给了亚波罗。亚波罗他的心里火热，他就要求要到哥林多去传道。那他在哥林多传道呢，是大有能力哈，对哥林多的信徒帮助也是非常的大的。当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亚波罗已经到了哥林多了哈。那保罗呢？第三次宣教之旅，哈，主要就是在以弗所，他在以弗所传道3年之久，哈，3年之久，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使这个亚细亚一带的人呢，很多都离弃了偶像，就离弃了偶像崇拜，哈，和这些邪术，而信了福音。那这样呢，就影响到了就是做偶像生意的这做银刊的做偶像生意的这一群人哈，影响了他们的这个经济收入哈，影响了他们的利益。那以弗所呢，他以弗所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女神庙哈，就是雅典米女神庙，是当时的世界7大奇观之一。以银匠迪米丢为首的做偶像生意的这个代表哈，他就引发了这个暴动。引发了暴动，他就抵挡保罗所传的道。那所有人都信福音了，是吧？独一的真神，谁还会去拜偶像呢？所以呢，他们就来抵挡保罗所传的道。那没办法，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再一次的来到了马其顿和亚该亚，也就是他第二次宣教之旅所去的这个腓立比呀、帖撒罗尼迦呀，还有哥林多哈。那当他预备回城，就是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回去的时候呢，他听说犹太人要害他，哈，他没办法，他只能是走陆路回耶路撒冷。虽然他预感到在耶路撒冷会有患难等着他，那沿途呢也有一些信徒啊，以及先知哈，告诉他说，哎，你千万不要上耶路撒冷，哈，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保罗心甚迫切。定义要前往耶路撒冷。那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呢？这些犹太人哈，从亚细亚下来的这些 犹太人呢，他就诬告保罗，哎，说他不守摩西的律法呀，然后带着外邦人进圣殿，而把保罗抓捕了。实际上没有哈。那当夜呢，主就向保罗显现，来亲自的兼顾保罗的信心，也告诉保罗，你现在就如何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将来你一定也会在罗马哈为我做见证的。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了今天的课程哈，是保罗，最后就是前往罗马他的受审之旅，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地图。那我们今天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们尽量能够简化一些来讲。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经文当中，是23章的12到22节，犹太人设计谋害保罗。那保罗被抓了嘛？到了天亮的时候呢，这犹太人哈就同谋起誓，同谋起誓说什么呀？说我们要一定要先把保罗杀了，否则的话我们就禁食不吃不喝了。那这样同心起誓的呢，有40多人，他们就来见祭司长和长老哈，就来见这个犹太公会的人说，我们在一起已经起了一个大事了啊，我们起了这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的话，我们就不吃什么。那现在呢？你们和工会要去见这个千夫长哈，叫他把保罗带到你们这里来，哎，假装要详细的查问他的事情。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在他来的路上，我们就把他杀了。那这些同谋起事的这40多个犹太人呢，很有可能他们就是愤锐党人哈。那我们知道，在耶稣的12使徒当中就有一个是愤锐党的，愤锐党也称为匕首党，他们是一个极端的一个，就像一个恐怖组织似的哈，他们是在主后的66年到70年，起义反叛罗马政权的那一些主要的就是带头人哈，就是愤锐党人。那这个消息呢，就被保罗的外甥听见了哈。他听见了以后呢，就赶快就跑到营楼里边来见保罗，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保罗了。那保罗就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个少年人去见千夫长，赶快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哈。然后呢，于是呢，这个百夫长就领着这个少年人哈，就领着这保罗的外甥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啊，求我带领这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要告诉你。那我们看到保罗的外甥，他可以自由的进入这个进出犹太公会和安东尼营楼哈，那他一定是有一定的背景和势力的。但是呢，我们要想哈，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手中，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因为神使万事相互效力，来成就他的旨意哈。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没有偶然的碰巧这些事情哈，没有，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那千夫长就拉着保罗这外甥的手哈，走到一边，私下里问他，就偷偷的问他说：“哎，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哎，保罗的外甥就说：“犹太人已经约定了哈，明天要杀保罗，那你让你带他们带保罗下去哈，说你千万不要去哈，因为已经有40多个人都已经埋伏好了，而且他们也起誓了，如果不杀保罗的话，就不吃不喝，就只等着你答应呢。”然后呢，这个千夫长就打发少年走，就打发保罗的外甥走了哈。临走之前跟他说：“你不要告诉人哈，你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个事情告诉我了，就说不要惊动其他的人哈，也是为了保护这个保罗和这个保罗的外甥的安全，就说你不要告诉别人。”那千夫长呢，就连夜把保罗就是转移了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就打算把他送到凯撒利亚，也叫有的版本是翻译成该撒利亚，都是一样的哈，就是凯撒利亚。千夫长就叫了2个百夫长来，预备了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哇，这就是470多个人了哈，这重兵护送保罗哈，在亥初，亥初就是晚上9点的时候，哈，就是往 凯撒利亚去护送保罗，送他去凯撒利亚，那也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就这样可以速度快一些哈。然后把他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菲利斯他就在凯撒利亚。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因为你护送一个这个罪犯啊，一个犯人到巡抚那里去，一定得说，哎，他犯的是什么错啊，是吧？也介绍一下。然后他写的就是格老丢吕西亚，就是先写他是谁哈，就是千夫长的名字叫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说这个人被犹太人抓住了，说保罗被犹太人抓住要杀他，但是呢，哎，我知道了他是罗马人，我就赶紧就是叫兵丁，然后把他救出来哈。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保罗首先说我是罗马人，他要鞭打保罗的时候哈，要打保罗。的时候，然后保罗说我是罗马人，那罗马人的身份把保罗救了。但是呢，这个千夫长说，哎，我知道他是罗马人以后呢，是我救了他哈。因为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中去，哎，查到哎他们被告是因为他们律法上的这些辩论哈，就是宗教律法呀什么的这些的争论哈，其实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也不是说哎他要反抗罗马政权呐，或者是怎么样哈啊，没有这样的罪，只是他们犹太当中的这些什么律法呀什么的，关于这个信耶稣啊，或者是不守割礼呀，什么这闯进圣殿呐，都是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事情哈，他们不是该死，他不是犯了该死的罪。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到你那里告他去哈，就是说你我把这个保罗送到菲斯都巡抚斯都菲利斯啊送到你这里去，那如果呢这些犹太公会的人要再告保罗的话，我就让他哎让他们去你面前告他，就是大致的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呢，这兵丁就照着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安提帕底呢，他就是由大希律王重建，以他的父亲的名字为名的，是一个军事基地哈。它离耶路撒冷是有50公里。那大希律我们知道就是，杀那个伯利恒婴孩的那个哈啊，耶稣降生的时候杀伯利恒婴孩的那个大希律，那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师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就是他扩建的哈，非常的雄伟壮观的。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凯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看文书呢，就问保罗：“你是哪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那他得先确定一下，保罗是不是我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的人呀？哈，哦，基利家人是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然后呢，就跟保罗说，等告你的人，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要细听你的事情。然后便吩咐人把保罗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那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呢，它是罗马管辖管辖撒加利亚与犹太地的一个总部哈，距离安提帕底是45公里，那距离耶路撒冷就是95公里了。西律的衙门呢，也是当年大西律所建的王宫哈，也是建的王宫，建在了凯撒利亚，现在呢就是供罗马政府官员办公用的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巡抚哈，巡抚菲利斯，他的全名叫安东尼·菲利斯。罗马皇帝格老丢约是在主后52年任命他为犹太地的一个巡抚哈。当时呢，菲利斯的兄弟正是皇帝的宠臣啊。兄弟二人呢，他们曾经是奴隶哈，曾经是奴隶，后来成为自由人的，然后当上了政府的高官。那罗马史家，就塔西图评论菲利斯就说他拥有暴君之权，却具奴隶的品格。他娶了3个妻子，其中一位呢就是犹太的妻子土希拉。那一会儿呢，这土希拉也会登场啊。过了5天，就是到了凯撒利亚5天以后，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 便是贴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哇，大祭司亚拿尼亚亲自的下来了，而且还带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呢，这个就是便是贴土罗哈，他也是作为律师，他是受过这个专业的这种辩论训练的人哈，可以在法庭上做律师，而且呢，他对罗马的法庭程序他是非常的熟悉的。保罗就被带上来了，这个律师贴土罗就告他说，菲利斯大人啊，哦，他先极尽的就是拍马屁，然后先谄媚一番菲利斯哈，然后这个律师就说菲利斯大人啊，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都是满心的对你感激不尽，就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就那意思说的。您呢，这日理万机，挺忙的哈。然后就求您在百忙当中，哎，听我们说几句哈。就是这个贴土良真的是非常会说漂亮的话。然后呢，他继续说我们看这个人啊，就如同瘟疫一般。他们说看这个保罗就同瘟疫一般，瘟疫什么传染性极强哈，说如瘟疫一般，他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哇，这个帽子扣得很大哈。然后呢，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就是基督徒了，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那这个时候他们说是想要污秽，就是那刚开始抓保罗的时候，他说保罗是要带着外邦人污秽圣殿，那后来我估计可能他们就是又调查了一下，说哎，保罗根本就没有带外邦人进圣殿哈，然后这会儿告他说想要污秽，我们就把他捉住了，在此呢，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就是我们把保罗抓住了，他还污秽我们的圣殿哈，然后呢，鼓动众犹太人生乱，应该由我们公会来，就是来那个什么处罚他，来审问他。不料呢，那个千夫长哈吕西亚，就是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哇，他们也把千夫长吕西亚也告了一番哈，说的你自己就问他，就说菲利斯大人啊，你自己就是审问他，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这一切事情哈，是真的。那众犹太人也随声，这个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就说哎，律师说的完全正确哈，我们都同意。巡抚这个时候就点头，让保罗来为自己申诉嘛，为自己辩护哈。保罗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申诉。你查问的话，就可以知道，自从我上耶路撒冷的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那说明什么呀？保罗到了凯撒利亚5天的时间，是吧？5天后他们来告他的嘛，5天的时间。那12天刨去5天的话，他在耶路撒冷只待了1个星期，7天的时间，怎么可能就是带人生乱呢？又什么的，暴动啊，没有的事情嘛。而且呢，说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店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诉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就是说他们没有证据，因为当时抓保罗的时候是几个从那个亚细亚下来的人嘛，哈，亚该亚亚细亚下来的人，然后来告保罗的，但是那几个人没来呀，那几个人的话，他说我是什么这个带人污秽了圣殿，但是那几个人不在呀，所以说你根本就没有证据哈，证明，而且呢，保罗确实也没有带外邦人进入圣殿。他们只是在城里看到保罗跟外邦人在一起，他们就以为保罗带外邦人进了圣殿，实际上没有啊，这属于诬告。但保罗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他们所称为的异端的这个道，我正是按着那个道侍奉我祖宗的神的。 就说他们说我这个信的这个异端的这个道哈，我承认我信的就是耶稣基督哈，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就说不光是我盼望死人复活，不光是我盼望弥赛亚的事情，就是犹太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有这个盼望，就所有的人都盼望，就是弥赛亚的到来。那保罗说，弥赛亚已经来了，耶稣就是弥赛亚。那所有的这个法利赛人都盼望着死人复活，因为他们相信死人会复，将来会复活哈。然后呢，面对神公义的审判，那我也相信，我传的也是这个呀。那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只不过是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而已。但是呢，这件事情已经是在我们的律法书和先知书上早都已经记载的这个事情。保罗接着说，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哈，就是告他的那几个从亚细亚下来的犹太人，说我这次来呢，我是带着就是周济本国的捐献。就是给我们本国的人带来了这个捐款，然后我又为这个拿细尔这四个拿细尔人，然后我们去献贡物。哎，正在这个时候呢，那亚细亚来的人呢，就我已经洁净了哈。那亚细亚人，亚细亚来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来告我们哈。那说他们若是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啊。可是那几个人也没有来啊。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保罗所传的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将来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我们将来也会从死里活。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的，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那菲利斯他作为犹太的巡抚，他当然知道什么基督教、犹太教他们宗教之间的这些事情哈，他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他也不太愿意管他们的这个闲事哈。那因为。保罗他是罗马人嘛，哈，他是罗马的这个身份，罗马的公民，所以说呢，菲利斯也是非常的宽待他，因为罗马公民如果没有被定罪的话，哈，就是只是被软禁，那就是保罗此时他就相当于他是到了罗马以后，哈，等讯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那保罗在罗马的时候，我们看也是，哎，在外边租着一个房子，哈，有一个兵丁看着他，他还是有一定的自由的。所以呢，菲利斯也是非常的宽待保罗，哈，也给他一定的自由，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看他呀，或者是给他一些什么送东西什么的，哈，也都不拦阻。又过了几天呢，菲利斯和他的夫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哈。这个犹太的女子土西拉，她是亚基帕一世的女儿，亚基帕二世的妹妹。菲利斯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亚基帕一世呢，就是当时杀害了使徒雅各，然后把彼得关在监狱里的那位那个王哈，希律亚基帕一世。那最后呢，他是由于他就是彰显自己的荣耀，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最后被虫子咬死了哈。就那位哈，亚基帕一世的女儿，就是这位土西拉，然后她是菲利斯的夫人，她是菲利斯的。第二，夫人哈，应该是菲利斯第三任的夫人，但是呢，土西拉是， 第二任丈夫是菲利斯，就是他们这个希律家族，他们还是在道德方面还是比较混乱的哈，比较淫乱的，他们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乱伦的关系。保罗，哎，他们来到了以后呢，就叫了保罗来，要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那保罗就讲到了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听了以后就甚觉恐惧哈，因为刚才我们有说哈，他就是又很贪婪，然后呢，他又是指望着保罗能够送钱给他，他呢又没有节制，然后也不讲这个公义哈，所以呢，他听了以后他就非常的害怕，就跟保罗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菲利斯呢，他有机会听到了保罗给他传福音，但是呢，他依然选择今生的享乐，哈，没有接受福音啊，而失去永恒的生命。那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就是你追求今世的财富有什么用呢？我们今生，很短暂，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保罗把这个永生之道，哎，传给菲利斯。可是呢，他看到的只是今生的这个利益，哈，他没有选择，就是要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那过了2年，哈，是按照罗马的法律，如果你没有判罪的话，你拘留最长不可以超过2年的。你不可以说的没有定罪、没有判刑，然后呢，就是把他放在监狱里，哈，放2年，这是不合乎罗马的法律的。但是呢，这个菲利斯呢，巡抚菲利斯呢，他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犹太人对这个保罗，哈，他是就是不能够把他放了，哎，我们必须得这个追杀到底，就这样子。那这个菲利斯呢，他也是不敢得罪犹太人嘛，不敢得罪犹太人，而且呢，他是被罗马的皇帝哈召回到罗马去受审的，所以他更害怕了，说我这要把保罗放出去以后，这犹太人再到罗马皇帝面告我怎么办呀？所以呢，他更是不敢把保罗放出去，所以就把保罗留在监狱里哈。那在加拉太书1章10节，保罗说：“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看世人常常是讨人的喜欢，而不是讨神的喜欢。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他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那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就向他控告保罗，哈，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能够提到耶路撒冷来，哈，他们还是想在这个保罗来的路上，哈，先把保罗杀了。他们就视保罗就如瘟疫一般，哈，所以一定要把他除掉。这个菲斯都呢，却说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也快到那里去，快到凯撒利亚。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可以跟我一同下去哈，如果那个人有什么不是的话，你们可以在那里告他。那保罗是罗马公民，他不经过本人同意是不能够交给犹太公会处理的哈，因为他是这个罗马的公民。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是在耶路撒冷哈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到凯撒利亚去了。第二天坐堂，就第二天就开庭啊，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哈，围着他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就是都是没有证据的哈，保罗就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者是圣殿，或者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但是呢，同样的，你看菲斯都呢，他也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然后就问保罗说，那你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呀？然后在那里我审判你这件事情啊。 那保罗知道他要去，犹太人就是，犹太公会受审的话，犹太人是不可能公平的，就是公义的来审判他的哈。所以保罗说的，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们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样该死的罪哈，就是死的话。我也就是不惧怕，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是不是真实的，没有证据，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这是罗马公民的一个权利哈，每个人都可以上告于凯撒。那菲斯都呢，和议会商量了，就像陪审团一样哈，商量了，然后就说："你既然要上告于凯撒，好吧，那就是你可以往凯撒那里去哈，可以去凯撒那里去上诉。"过了些日子呢，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就来到了凯撒利亚，问菲斯都安。这个亚基帕王呢，就是亚基帕二世哈，亚基帕二世就是亚基帕一世的儿子。亚基帕二世和百尼基是他的妹妹哈，是他的亲妹妹。问菲斯都的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狱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告诉了我，求我定他的罪。那我对这些人说，就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没有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哈。就这个菲斯都就跟亚基帕王就说这个保罗的事情，然后菲斯都接着说的这些犹太的公会的人来的时候，我也没耽误，第二天我就开庭了哈，吩咐把保罗提上来。那告他的这些人呢，就说，告他的这些事情，就是根本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大的一个恶事哈，没有说什么那个反对凯撒呀什么的哈，没有，说的不过是几样辩论，是为他们敬鬼神的事情，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那这些事呢，当怎样的纠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是保罗求我留他，留下他要听皇上的审对，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凯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的，我也愿意听听哈，听听保罗他怎么说。菲斯都说的，好吧，那你明天来哈，可以让他讲给你听。第二天呢，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哈，这跟他的父亲真的挺像的哈，这方面还遗传呢。你看他的父亲亚基帕一世，当时哈就是穿着朝服坐着王位，对吧？然后接受人家这个对他的这样的敬拜，百姓说哇，这不是人呐，这是神呐，对吧？但是他就是哎很享受哈，然后他就没有归荣耀给神，那神就惩罚他，刑罚他，就是一个虫子把他咬死了。你看他这个儿子哈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大张威势而来，然后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廷。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是有人把保罗带进来了哈。那菲斯都就说：“亚基帕王和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能让他活着的这个人哈。但是我查明了，他也没犯什么该死的罪呀，并且呢，他自己要上告于皇帝，所以呢，我也决定让他去到这个罗马哈，去上诉到皇帝那里。”论到这个人呢，我也没有什么确实的一个事可以奏明主上的。就你把他，让他把他押解到罗马凯撒皇帝面前，那你总得有一个罪名吧？他到底犯什么罪了呀？我也没查出来呀，这不合理呀。所以说，亚基帕王，你也在这里呢，哈，你帮着一块儿看一下啊，一块儿看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罪，我应该怎么写这个文书给皇上啊？所以呢，这个 啊，我们说啊，上诉需呈递凯撒一个明确的报告，就是这个报告哈。但是菲斯都呢，他希望从亚基帕处得到帮助，就一块儿来断一下我们这个给这个凯撒的这个报告应该怎么写呀？保罗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呀？亚基帕就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申诉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申诉，实为万幸。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亚基帕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的分歧，哈，和这个对弥赛亚的盼望。然后，那个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不同，以及这些这个犹太人的习俗，亚基帕他是相当的了解的哈，因为也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都是他在掌管的啊，这个包括这个他可以就是这个案例这个大祭司啊，都是他来决定的哈，谁来做大祭司？所以他对犹太的这些习俗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各个的党派，他是非常的清楚的。他控制着圣殿的财库和大祭司的资产，并可以委任大祭司哈，所以他很熟悉。保罗接着说：“我从起初到本国的民众，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因为保罗他不简单哈，保罗的经历他并不简单。他从小呢，他就是受到了最严谨的教门，就是法利赛的这样。而且他跟着的是，是谁啊？跟着的是加玛列，那是犹太人最著名的一个拉比了哈。跟着加玛列，在加玛列的门下，然后呢，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那我在之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哈受审判，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个指望。就说我被犹太人控告的话，就是因为我跟犹太人有同一样的指望，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只不过是我说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已经来了，可是这些人不信而已。就是因为这个，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就是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哈，他信主的那个经过嘛，经历，他曾经比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更加的狂热。哈，更加的爱神，就是说逼迫信耶稣的这些人啊，比他们都那个热心啊。他们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我甚至呢，在大祭司那儿，我这个求就是领了一个文书，我不但在耶路撒冷逼迫这些基督徒，我还要跑到外地去，到大马士革，到其他的地方，把信基督的这些人全都抓起来，说我比他们更加的这个狂热，更加的火热哈。然后呢？而且你看，保罗说的，我把许多的圣徒关在监狱里边，哎，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就是说，我也哎，像这个人有没有罪呀？大家就像投石子儿似的，黑色的石子儿就定他有罪，白色的石子儿就定他无罪。那我每次我都是投的是黑石子儿，就定他有罪，定他有罪哈，就出名定案，就这个意思。在各会堂呢，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你看，保罗在信主之前真的是挺坏的哈，就是我们认为是挺坏的，但是他当时认为我是为了神哈，我是为了服侍神，他认为他是非常的正义的。那他呢，就是用刑逼迫那些基督徒哈，说亵渎的话。就是说，这个亵渎耶稣的话，或者是哎，你承认你是基督徒，正好我可以用这个罪名，然后给你定罪，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这是保罗信主之前。保罗接着说哈，就他在追杀基督徒，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呢，哎。 正是晌午的时候，就看见从天发光。就保罗再一次的叙述他归主的信主的这个经过哈，然后呢，比日头还亮，这个大光哈，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上，因为那个光太大太荣耀了哈，没有办法在那种光芒下能够站立得稳，就全部都扑倒在地上。那保罗就说，我就听到。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那耶稣在的那个时，他在耶稣的那个时期说的应该就是亚兰文哈，亚兰文，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个时候保罗还叫扫罗呢哈，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用脚踢刺什么？那过去赶牛的时候都会用一个刺棒。那牛不听话的时候，就会用那个刺棒打牛哈。那打那个牛，那牛就很痛嘛。那他再去踢那个刺棒，反而会让他更加的痛哈。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有点不自量力，就是你居然要来抵抗神嘛，就是你居然来抵抗神嘛。那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呀？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保罗逼迫的是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主耶稣。那主就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来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神。耶稣亲自的向保罗显现，哈，来呼召保罗。保罗继续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那这个。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哈，我们说我们信主的话都要认罪悔改嘛，然后我们是受洗哈。那如何证明你真的是认罪悔改了？如何证明呢？那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悔改的心是相称的，不是说嘴上说啊悔改悔改悔改，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啊，我们的这个所言所行还是跟信主之前一样哈，那就不是说真的，是悔改的心。因此，犹太人在店里拿着我，就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的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情。那我所讲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所有的这个犹太的这些先知啊，和摩西所说的这个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弥赛亚，来拯救我们的。我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那在以赛亚书上也是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哈，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就是必须担当罪人这个而去而死，他是神的羔羊哈，赎罪的羔羊。加拉太书的1章11到12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保罗呢？他的这个福音不是说，哎，这个使徒们哈，传给他的，不是哪个人传给他的，而是他直接从天上来的意象所领受的，就是说耶稣，复活的耶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亲自的向保罗显现，所以保罗说，我所领受的是耶稣直接哈启示给我的。那我们想哈，不论信主前和信主后，行为都不能成为得救的条件，但却是一个人是否真正悔改的记号哈。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 保罗呢，这样分诉这菲斯都巡抚菲斯都就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那菲斯都他是不相信这个死人复活的这些事情的哈，因为这个希腊的二元论都是什么呀？这个肉体是这个非常的就是这个败坏的。啊，灵魂才是圣洁的。那好不容易这个肉体死了哈，我们这灵魂就这个升华了，怎么还能肉体再复活呢？所以呢，他们是不相信，他就说保罗，你这学问太大了，你是不是在这个说梦话呀？你癫狂了，学问太大使你癫狂了哈，你开始胡说八道了，就是这个意思。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就是说，亚基帕王他是非常清楚这件事情的哈。然后呢，保罗就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那保罗就问亚基帕王说：“你信先知吗？”这个亚基帕王也是挺为难的，说到他到底说信呢还是不信呢？他要说他信的话，那保罗说的是事实啊，对不对呀？那神已经应许给犹太人这个弥赛亚，然后也应许说的人一定会将来都会从死里复活，要面对神的公义的审判的呀，对吧？那如果他说我要不信先知的话，那犹太人肯定就不干了啊！你作为我们的王，你还不信？我们先知哈，不信先知，不信摩西嘛，所以呢，亚基帕王就非常的为难哈。那亚基帕呢，他是非常的骄傲的呀哈，就说的，哎呀，保罗就对保罗说，哎呀，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其实他就是说，有点就是你一个阶下囚，我是一个王啊，难道你跟这样稍稍的跟我简单的说几句话，我就跟着你做基督徒吗？就是他内里的这种骄傲哈。那保罗说，无论是多说还是少说，就多劝还是少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说我向神求的不但你一个人要信主，要信耶稣哈，要做基督徒，就是今天一切听到我的在场的所有的人哈。都要像我一样，只不过是不要像我这样成为一个带着锁链的一个基督徒。于是呢，这亚基帕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就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要是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实际上，他亚基帕王他也是。这个他是有这样的权利可以释放保罗的哈。其实他是同样的，也是惧怕，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也是惧怕这些犹太人。所以呢，他就说，哎，他已经说了要上告于凯撒，所以暂时还是不能释放他，就让他去上告凯撒吧。那菲斯都既然决定了，就叫我们看这个时候出现我们了，就是路加是在这个队伍当中哈，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御营就是皇家军营哈，一个百夫长，这百夫长名叫尤留，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由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尤留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顾。这百夫长尤留哈，他是对保罗还是非常的信任。也非常的尊重他，对他也非常的好，所以呢，他这也是宽待于保罗哈，那他也让到就是他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到了西顿以后呢，他也允许保罗去到西顿去看他的朋友哈。好，那保罗就进入到了前往罗马的罗马之旅。哈，这一趟旅程是惊心动魄的。哈，这一路也是非常充满了艰辛，充满了艰险。那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就会稍微跳得快一些。哈， 我们看一下27章1到20节。那他们出海的大概是九月份，因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禁食哈，过了禁食的时期，那个就是犹太的，这个赎罪日哈，是他们禁食的这个时期 我们看到这一行人从凯撒利亚这个出发，然后到西顿和美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地图哈，看到这个红线。啊，走的这一条线，然后到了美拉以后呢，就是换船，在美拉换了船，然后就一路这个前行哈，就到这个加奥，到了加奥，他们出门就是风不太顺哈，他们风就是不太顺，所以走的是非常的慢。到了加奥的时候呢，这个保罗哈就说。保罗凭着多年的这一个航海的经验，因为他已经这个宣教旅程3次了嘛，是吧？3次他就是多，就是长，也是常年的在海上来走去，所以说他的这个航海经验还是有的。那他看到这个风和这个季节的话，他就说他就不想走，他就说我们应该留在加奥哈，就是这个地方，就克里特岛的这个南边。那他就说的，我们应该在这里过冬哈，就不能够再远行了，这是安全的。如果出去的话，就是比较危险。但是呢，这个百夫长他就没有听保罗的哈，他听这些船员的、船长的，觉得他们更有经验哈，就说走，说的如果我们去过冬的话，我们就到腓尼基。那我们看腓尼基离加奥实际上它不远，挺近的哈，都是在克里特这岛的南边。说的这个，如果过冬的话，就是腓尼基是更适合过冬的，所以百夫长他就没有听保罗的哈，决定就说的开船到腓尼基去过冬，因为这个地中海哈，这个海它一到11月的时候，那就完全的不能出海了，到9月10月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出海也是非常的危险的哈。然后呢，他们就是刚出来，从加奥刚出来的时候，还觉得，哎，这风还不错哈，是南风，还挺顺的，然后我们就是说到往腓尼基，结果呢，一出来没多远哈，没走多远的时候就遇到了狂风，就这个东北风哈，遇到了狂风就没有办法了，这个船完全的不受控制，那只能是任船飘来飘去，在海上飘来飘去。那第二天呢，他们就把这个船上的货物就抛掉了哈，就扔到海里去，怕沉船嘛，因为风浪太大了。那第三天呢，他又把船上的一些器具也抛到海里去了。然后呢，多日不见太阳和星辰，就是完全的没有方向了，看不到方向了哈。风浪肆虐，没有生还的希望，就船上的人都已经绝望，说完了，这次是必死无疑了哈。那我们想象到，我们人生的风暴也常常是在我们自以为稳妥的时候就突然袭来了哈。我们常常面对风突如而来的这样的风暴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挣扎，都是无济于事。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唯有神可以给我们力量，可以给我们安慰。好，那我们就进入到21节哈。那众人都没有活的指望了，都觉得必死无疑了。那当然也是吃不下去饭，已经多日没有吃什么了。那保罗就出来对他们说：“说众位，你们本应该听我的话，不离开科里特岛，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哈，这保罗说的，你们当时要听我的就好了。那众人觉得我们都快死了，你看你还来责备我们，哈。但是保罗实际上是在安慰他们，哈。那保罗说，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会失丧的，就一个都不会死的，唯独你们会丢掉这条船，失去这条船。因为我所侍奉的神哈，昨天晚上、昨天夜里的话，然后呢，就是他的使者在我的旁边，跟我说：“保罗，你不要害怕，你必定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跟你同船的这些人，神都赐给你了，就是你要放心。”那保罗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定。”必要撞在一个岛上。 到了第14天夜里的时候，船在雅德里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近旱地，就探深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浅，探得有9丈。很怕就是撞在石头上，那撞在石头上搁浅哈，就完了，这一船的人就都得死。那他们就在船尾抛下4个锚，4个锚就是说别让这船哈。太快了哈，就是放慢速度，然后盼望天亮。水手呢，想要逃出船去。你看，在这个患难苦难当中的时候，在这个遭遇患难的时候，人们想到的可能都是说的自己逃命哈，他不会想到其他人的。那这些水手们呢，就想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因为水手他是专业的嘛，哈，如果他们都跑了的话，那这一船的人肯定就都死了嘛。所以呢，保罗发现他们就想逃跑，就跟这个百夫长和兵丁说：‘说他们如果走的话，我们大家都活不了。’于是兵丁就砍断小船的绳索，就把这救生船的绳索砍掉，由它飘去，就不让他们走。”天亮的时候呢，保罗就劝众人吃饭，说：“你们闲忘忍饿不吃什么？就是你们不吃东西已经有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关乎你们救命的事情哈。因为你们个人连一个头发也不至于损坏，就说你们都不会死的。”再一次来安慰他们，让他们放心。保罗说了这话呢，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些。这船上的这些人看到保罗如此的这个淡定哈，然后这个因为有神对他的安慰，对他对神的这样的信心，他是平静安稳，所以呢，他劝大家的时候，大家就都放心了，然后也都吃饱了。到了天亮呢，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是看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就砍断绳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帆，顺着风向向岸行去，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就船被卡住了。但是呢，风浪又特别大，就是撞击着这船尾哈。那兵丁这个时候就想，哎呦，这个船沉了。那这些囚犯如果说因为离岸边不远，他已经看到前边有一个可以登陆的岸了嘛哈。万一这些囚犯如果逃跑了的话，会游水的、会游泳的逃跑了，那这些兵丁不是也要为他们偿命嘛哈？所以就想把这些囚犯先杀了。但是百夫长呢，他要救保罗，就不许他们这些人这么做哈。然后就吩咐，就会游泳的，先跳下去，先游到岸上去。那其余的人呢，就用这个板子和船上的零碎的东西就上岸。这276个人全都得救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米大利哈，他们就在这里就是安全的登陆了。这个地方，米利大也是马耳他岛哈，也是马耳他岛，这个就是马耳他岛，他们在马耳他登陆的。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马耳他上边生活的什么土人哈，土人看待我们非常的就是有非常的勤奋，就是很热情哈。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哎，他们又游水上去的哈，是非常冷的，那就生火接待我们。那时呢，保罗就拾起一捆柴放在火里，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然后出来以后就咬住了保罗的手，哈，就咬住了保罗的手。那他一定是毒蛇了，因为土人他太清楚这个岛上的蛇了，哈。这土人一看见那毒蛇悬在保罗的手上，然后就彼此说：“哎，这个人肯定是作恶多端，哈，天都不容他活着。说你看，都好不容易从这海里被救上来了，哈，你看这毒蛇还要把他咬死。这保罗呢？”竟然把那个毒蛇一甩，甩到火里去，他并没有受伤。这个土人就想说的，哎， 这保罗这手肯定会肿起来，或者是突然就倒地死亡了哈。但是看了好多，看了好久，哎，发现保罗居然没事儿哈，见他无害，然后就一转念就说，哎，他是个神啊，他是个神，他不是罪人，他是个神。那这也是应验了，这个神的一个应许了哈，在路加福音10章19节，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就主一定会保守我们的。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柏留的。岛长就是在这个马耳他岛上的一岛之主哈，他接待我们，尽情款待3日。当时布柏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了。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那保罗的为人和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就赢得了岛民的尊重。哈，那我们看到他们看似这个保罗是带着锁链的这个使徒。哈，虽然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是神的心意原是好的哈，神的计划原是好的。那跟随保罗的这些人哈，276个这个囚犯一定是跟随着保罗这么久，他肯定他也会信主。那在岛上，保罗也是在医病啊，然后呢，他也一定会给这个岛上的土人传道的，那我们相信这个岛上的这些土人也因着保罗哈，也听闻到了福音。过了3个月，就是他们在这个马耳他岛哈，就是过冬3个月。那3个月应该是大概就是到了，3月份了哈，3月份就可以就是安全的就可以这个起航了。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宙斯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古，到了叙拉古，就是在这里哈，就是西西里岛的这个地图这个地方哈。到了希拉里，到了叙拉古，我们停留3日，在这里停了3天，然后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利基翁就进入到这个意大利半岛了哈，最南端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登陆了。过了一天，起了南风，这就非常顺利了哈，你看非常的顺利。然后第二天就到了不丢利，就到了不丢利，离罗马越来越近了。在那里遇见了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7天，这样我们就来到罗马。在不丢利，就是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了。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哈，就出来，这两个字错了，到雅比乌市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壮胆啊，终于看到这个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了哈，就是保罗很受安慰，就是感谢神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就是保罗还是就是非常的这个优待的哈，他自己就是另租了一个房子，又专门的有一个兵丁，来看守他。过了3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那保罗平时都是主动的去犹太的公会哈，那他现在是被软禁嘛，所以他是请，就是让他的同工们请这些犹太人的首领来哈，跟他们说一下，说明一下，说弟兄们，我没有什么事情哈，我被带到这里来，我没有干犯我们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哈，就说我们。我来到这里，并不是说为了告我们国的这些子民们有什么罪哈，就是本来罗马的这个法庭哈，就是说判我是没有罪的，想要把我放了，但是呢，这犹太人是不许的，所以呢，我就来上告了凯撒。不是说我有什么事情要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 这些犹太的这些首领就说我们并没有接着这个从犹太来就说你的这些事情哈，我们没有听说过呀，也没有人说你什么坏话呀，但是呢，我们非常愿意听，你所传的这个道哈，因为我们知道因着这个道起了很多的这样的争论，也被人毁谤，那我们愿意听听这个道，到底它的这个详细的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来给我们讲一下吗？那保罗呢，就约了一个时间，哈，跟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就有很多人邀请了很多人来到保罗的住处，保罗就从早到晚就跟他们讲道，哈，就跟他们传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也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那听闻福音总是有两个结果哈，一定是有信的和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见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是以赛亚书哈，就是人他是一个刚硬的心，我就是不信，你怎么跟我说，我已经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回应啊，一个心理准备，我就是不信哈。所以有些人他这样不信的人哈，这样刚硬的人，他就说他的心哈是蒙了油的。他故意的哈，就是不信，所以听闻福音一定是有两种回应啊，有信的，有不信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信的，我们都是有福的哈。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领受，因为你犹太人不信，所以呢，福音传给了外邦人。那最后一节，最后两节哈，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他以得胜的宣告结束哈。保罗虽然被软禁，但是仍在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并将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实际上呢，他传道这2年反而是非常的这个顺利和安全的哈。他3次宣教之旅被犹太人打呀，被外邦人然后又抓呀，这样子，但是呢。他在罗马这2年呢，有专门的一个兵丁哈看守他，他反而可以就是说可以放胆传讲神的道。那同时呢，他被在凯撒利亚关押的这2年，那跟随他的同工路加哈，就是也是这个使徒传的作者路加，在保罗关押在凯撒利亚的那2年，路加写了路加福音。那保罗在罗马被关押的这2年呢？路加写了《使徒行传》，那在28章这个结束的时候呢，那我们常常说，保罗这个28章在罗马啊传道2年结束以后，29章还有29章就什么呀？29章就是历代的信徒所书写的《使徒行传》，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你和我。那我们先来，我们看一下哈，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我们今天就是把《使徒行传》啊，完全的就是讲完了。我们最后结尾呢，我们来再回顾一下哈，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发展史有6个浪潮哈，第一波呢。就是由彼得和约翰带领的福音，由一小撮人开始的，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有120个人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以至于就震撼整个耶路撒冷城哈，在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了。那第二波呢？第二波就是由斯提凡和腓力带领的。就是这7个执事嘛，管饭食的这7个执事，那福音就由耶路撒冷开始传遍了整个的巴勒斯坦，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因为开始在 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就开始逼迫了嘛。斯提凡为主殉道哈。那腓力呢，也是跑到了那个撒玛利亚，传福音，把福音传遍了那一带。还有这埃提阿伯的那个太监是吧，也是腓力传福音给他。第三波呢，是由彼得带领的福音就进入到了安提阿，哎，哥尼流一家也都信主了。然后影响了整个叙利亚的范围哈。第四波呢，是由保罗带领的福音渐渐地传向了西方，然后直到小亚细亚一带啊，传向这个加拉太的南部小亚细亚。然后呢，第五波也是由保罗带领的福音传向了欧洲啊，欧洲第一个信主的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啊姐妹，然后传到了欧洲，根植于马其顿及希腊一带啊，马其顿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那这个及希腊一带，那希腊就是哥林多、雅盖亚省、哥林多这一带哈。那第六波呢，就是由保罗带领福音哈，这是个错别字，不好意思，带领福音传至到了帝国的首都罗马。那《使徒行传》呢？它是新约的历史书哈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学了《使徒行传》，那有人问你啊，《使徒行传》讲的是什么呀？啊，我们大家就简单的哈，就是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就知道《使徒行传》是新约的历史书，它记录了教会的形成，然后福音如何靠着圣灵的能力，透过耶稣基督的门徒传向地极的。啊，这是《使徒行传》，就是在讲这个事情。那我们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了，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起来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遇了逼迫，门徒四散，在四散的过程中，福音得以传向外邦。然后神拣选了保罗，保罗的三次宣教之旅，然后最后就是保罗为道被囚押送到了罗马。这是整卷的一个啊，这个《使徒行传》哈，我们大家要把这个记住。那我们再看一下教会建立的模式哈，初代教会建立的模式，那我是先传福音，先到一个地方，哎，传福音啊，给这个地方信福音的人哈有很多了啊，这个然后就开始建立一个小教会，建立教会以后呢，就按立长老。来负责治理教会，然后呢，保罗再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宣教之旅，去兼顾各地的教会里的门徒，这是教会建立的一个模式。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职堂，其实也差不多，也都是还是在用这个模式的哈。好的，那我们的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个一路带领我们，我们完成了《使徒行传》这一卷这个伟大的书卷。主爱，求你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通过学习，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智慧，更多渴慕的心。我愿意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活出那个你美好的见证，让人看到我们就归荣耀给你。主爱，求你能够保守弟兄姐妹们，赐给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负担，让我们能够效仿，那些使徒，效仿保罗，这个不畏艰辛，然后可以放胆传讲你的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在圣灵充满着我们，这个激励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将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从黑暗能够进入到光明的国度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主，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